撒母耳记上的九章，上的九章第五节啊，我们上一次呢，其实九章开了一个头，我们就讲到了扫罗这个人啊，因为呢，从扫罗开始呢，撒母耳记上就进到了最主要的部分，就是讲到两个王啊，也就是扫罗王和大卫王啊，一先一后。我们上次讲到，神先按照人的标准呢，先选了一个王啊，那就是大家都觉得高大的、又英俊的啊，又比众人都高过一个头的扫罗王啊，然后再按照神的标准和选了一个合神心意的大卫王啊。所以我们前面呢，上一次我们提到的就是扫罗一开始先进到我们视野里来所做的事呢，他是在找丢失的驴。没有找到以后呢，他就去想要去找先知啊，但是呢，他甚至都不知道先知住在这儿啊，他也不知道先知的名字啊，他也没有见过先知这个人啊。我们可以回头到第九章的后面，我可以看见啊，他看见先知他也认不出来啊，而且呢，他也没有带任何可以，虽然他想要送礼物啊，我们今天一会儿会说送礼物这个动作到底怎么看待啊。那但是他甚至礼物也送不出来啊，所以我们今天会继续呢把这个讲完，然后如果有时间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之后在大卫王登场的时候呢，他是怎样一个场景啊。我们先把扫罗登场的这第九章的部分呢，我们先查完。我们先看第五节啊，九章的五节，到了苏弗地，扫罗对跟随他的仆人说，我们不如回去，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我们担忧啊。仆人说，这城里有一位神人，是众人所尊重的，那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我们不如往他那里去，或者他能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那扫罗对仆人说，我们若去，有什么可以送那人的呢？我们囊中的食物都吃尽了，也没有礼物可以送那神人，我们还有什么没有？仆人回答扫罗说，我手里有银子一舍克勒的四分之一，可以送给那神人，请他指示我们当走的路啊。从前以色列人中呢，有人去问神，就说我们去问先见吧，现在称为先知的从前称为先见啊。扫罗对仆人说，你说的是，我们可以去。于是他们往神人所住的城里去了啊。我们停在这儿，这一段呢，我们上次解了一个头啊，就讲到呢，扫罗已经决定哦，他要回家了，他否则这个驴呢找不着，他父亲又开始担心了啊。我们知道呢，他找的这一圈地方啊，大到一个地步，其实已经远到以法莲山地啊，就是已经跨了一个支派了。现在呢，他们回来要往回走的路上啊，就路过了苏弗地，也就是先知撒母耳住的地方，也就是拉玛。我们知道拉玛呢是在，也就是这个以法莲山地的沙利沙啊，第四节，和他扫罗所住的家的便雅悯这个基比亚这个附近呢，他是在中间啊，他是先往北走，走了很大一圈呢，在往回走的路上呢，刚好路过拉玛啊，然后仆人提醒他说，这里有个先知啊，有位神人啊，所以呢，我们要不去问一下。扫罗表示同意，所以我们今天呢，先看第一个点，也就是扫罗同意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举动，就是他说我要去献礼物。所以我们当然了，我们知道献礼物是个很好的心啊，我们毕竟愿意给到神的仆人也好，或者给到神也好一些礼物呢，这个心肯定是好的。但是这个动作呢其实并不是有信心的表现啊，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啊。在我们先讲旧约的律法啊，那旧约里呢，其实所有的犹太人他们真正到神面前献礼物呢，是还愿的，或者说呢是平安的平安祭啊，是甘心祭。平安祭、甘心祭什么意思呢？就是当神已经大大祝福他以后啊，他很愿意呢把神的祝福啊，他拿到神面前来啊，献给神啊，或者是出熟的土产，或者是牛羊。那更直接的，就像撒母耳自己本身就是哈拿献给神的，做拿西尔人，对不对？大家都知道，那对哈拿这个母亲来说，她把她第一个孩子神赐给她的，她愿意全然献给神。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就用哈拿做例子啊，哈拿到神面前来的时候， 他是不是先带了礼物求神赐给他孩子呢？没有啊，没有。所以这个我们要从整个摩西五经里你认真去读啊，我们就能够读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呢，神不是问人要礼物来给人祝福的啊。我再说一遍啊，神从来不问人要礼物才给人祝福的，神只要人相信他，他就给人祝福啊。那人为什么会献礼物呢？是因为你当知道神是怎样的神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去感恩，这个感恩自然就会包括我愿意带上牛羊出熟的土产啊，我到神的殿去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我们应用在今天的新约呢，我们就会发现呢，有一些的教会啊，它没有奉献箱的啊。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呢？有一些教会没有奉献箱啊。那没有奉献箱呢，你会发现，哎，我怎么去给神钱呢？如果我想给钱啊，那你去庙里面那个箱子都有的啊，一个小口的，然后有一些教会也有的，有个箱子啊。我们并不是在说教会什么对什么不对啊，我们只是在说这个到底神给我们的要的是什么。那没有奉献箱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神要我们的救，神不要我们的东西啊。那神要我们什么呢？神要我们真的能够信他，从罪中出来，能够出死入生，能够免除永恒地狱的审判啊。你想这样的一个他想要我们的心呢，你把这个放在你的孩子身上，你就能理解了。那你说今天孩子进门说，我应该带什么我才有资格在我妈那能有饭吃呢？他若这么想呢，你跟他的关系就出了很大的问题。他若心想呢，他问他同学，你有什么礼物没有？因为我现在回家吃饭了。那你有什么礼物啊？否则没礼物我进不了家门。他从来不会这么想的。他不会的。但是呢，他可能工作的第一个月呢，他说我要把我第一个月工资给我妈妈，给我爸爸。为什么呢？因为他愿意啊，这是他的，这叫出熟的土产嘛，对不对？你今年有丰收了，你把出熟的土产，你把你挑的羊群里最好的一只你挑出来啊，因为这是神赐给你的。那他知道他父母养他一辈子，他终于大学毕业了，终于工作了，他说，哎，我要把第一个月工资给出来啊。那个 Harold 弟兄以前也讲过啊，他就立志在神面前说，我第一个月工资要给神啊。他当中还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啊，很多人都听过。所以这是我们的甘心乐意啊，我愿意啊。但是呢，这个不等于呢是我的资格，不是说呢我今天得带着礼物我才好意思见神啊。我今天如果不从同学呢借一点钱呢，我就不好意思进家门吃饭啊。这个不是的啊。扫罗呢，他是觉得我今天必须得去见神人啊，那我一点东西不带呢，我不好意思见神。这个不是跟神关系近的表现，这恰恰是跟神没有关系的表现啊。那如果我今天进教会啊，我觉得我如果不献一点钱呢，我不好意思跟神张口呢，这不是跟神有关系的表现啊，这是跟神没有关系的表现，对不对？你可以想一想，你的孩子如果哪一天他不带东西不好意思进家门呢，你跟孩子的关系已经出了很大的问题啊。他可能就跟邻居家的孩子差不多了，不是你家的他才会这么想，我怎么好意思吃饭呢？我必须得带点东西给这家人嘛。那神真正要我们什么呢？那就像你真正要孩子什么呢？那你要他呢能够健康成长，你要他远离一切的恶事啊，你要他呢在地上呢怀着谦卑良善的心生活。神给我们也是一样的，但是神对我们最大的希望是什么？因为我们本是罪人，我无论在地上做什么，我若不解决罪的审判的问题，我做什么都不能避免我地狱的结果。所以神要我们首先要的就是，我得出死入生啊，我得先把我罪的代价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付的代价，我得求他赦免我的罪，然后呢我跟他才建立关系，然后呢我才可以说，主啊，我到你面前我来奉献。所以奉献啊， 我们很多时候更着重于说我要十一奉献还是更多还是更少。我想告诉大家呢，我要告诉每一个想奉献的人，你要先确定你得救了。你不要管你拿多少钱来到神面前，你拿再多钱，如果没得救，对你只是坏事，因为你会认为我已经给了神钱了，所以我有资格。你会认为呢，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所以神，我跟神一定有关系。不是的，就像我如果是一个孩子，他觉得我拿了钱回家，所以我有资格吃饭，他是永远不会去关注他和父母的关系的。他不会觉得我在这个家可能不是孩子。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我是不是跟这个主是有永恒的关系？他是我的主吗？还是我只是拿着钱过来啊，就像去菜场买个葱、买个蒜一样啊，我买到了我就走了。你会觉得你跟那个摊主有什么更多的关系吗？没有。如果我把神当作那个买菜的摊主，那我的麻烦就大了，因为他跟我所拜过的偶像其实就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了。我的偶像面前也是这样的，我带点钱财，灵的话呢我就多给一点，不灵的话呢就当也上当受骗，我就算了，下次换一家。不是这样的，真理是什么？真理是肯定对的，太阳一定是地球围绕太阳转的，不是太阳围绕地球转的。地球一定是圆的，不是平的，这就是真理啊。我们来到神面前，他说是有就有，说立就立。扫罗呢？扫罗认为呢，我是要到神面前呢，我得带一点礼物去，否则呢，我不好意思。这样的一个想法啊，充分体现了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一开始的想法。我们可以看一个呢很好的例子啊，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下，旧约的列王记下，我们往后翻啊，就是撒母耳记往后，就是列王记上下啊，列王记下应该是第五章，对，列王记下第五章啊，有一个很著名的外邦人，他叫乃曼啊，列王记下第五章啊，这个乃曼呢，就是我们的预表了啊，就是我们外邦人的预表了啊。外邦人得救啊，在旧约里啊，乃曼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他是谁呢？第五章的一节哈，他是亚兰王的元帅，他叫乃曼啊。列王记下的五章一节啊，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啊，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以前我们解过这个故事啊，乃曼就是我们的预表在哪呢？你会看见我们就是这样啊，我们呢在地上很可能很成功，在人眼里为尊为大啊，甚至是大能的勇士，只是得了大麻风，就是我只是在地上呢会有我遇见不开心的事，可以是疾病，可以是婚姻，可以很多问题，可以是健康。那你说我什么都没有，那我告诉你还有一件你躲不掉，就是一百年之内你一定会死。只是你越是前面越大呢，只是后面那个对你越难接受。你是众人尊敬的商人啊，你有权势，只是你快死了。这是很大的麻烦啊。所以呢，乃曼就代表呢每一个地上的人呢，那他呢需要神，然后他到哪去呢？那他有大麻风啊，他有一切，但是有大麻风呢，这一切就都没了。就像我呢，我可能有地上的一切，但我最后查出来有癌症，那我就说我没了，我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呢？乃曼也是这样，乃曼说他要到神那里去，他医治他的疾病啊。这个时候呢，到第五章的五节。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着什么，你看一看啊，我帮大家读一下，银子十他连得，金子六千舍克勒，衣裳十套就去了。啊，非常典型的是不是啊，就是我们今天如果觉得我有大麻烦呢， 如果有个弟兄或姊妹把我介绍到教会里来呢，我可能今天会带，一开始会带些钱来啊，觉得是不是我奉献一下，奉献一下，我好跟这牧师讲啊，我有哪些难处啊，让他帮我祷告一下，否则我不好意思讲啊。错了啊，错了。我如果觉得我配得呢，我就得不着祝福啊。这个配得可以是什么？可以是我的能力，可以是我的地位，也可以是我的钱。我如果觉得呢，我所需的是可以用东西轮来交换的呢，那样东西，那样我所需要的那个东西呢，其实就有价格的。那耶稣基督的救恩怎么能有价格呢？哪里谁付得起这价？谁付得起这价，那就不需要耶稣死了。所以我们带着礼物到神面前来啊，是一个比较幼稚的行动啊。我不想用个过于苛刻的词啊，但其实就是幼稚。幼稚表现在一个小孩子啊，他不懂，但是呢，他又觉得呢，我恐惧战惊，我总得表现一下，我总得用世人的，否则我怎么好意思呢？对，他就是在世界里啊，用世人的方法，在偶像面前就是这样的。乃曼也是这样啊，神不会因为这个来责怪我们，但是我们要知道神的真理是怎样的啊，我们可以看。他去了啊，这个故事很长啊，我们就不读了，里面有很多很美的真理啊，我们以前不同场合也解过。最后呢，结局就是呢，他得医治了啊，神借着先知以利沙医治他，很好啊，然后呢完全复原了，14节啊，5章14节啊，在约旦河里他洗了7次，肉好像小孩子的肉啊就洁净了啊，神就实际上给了他新的肌肤啊，这不是医治，不是说像用药涂过，他就重生了，就皮肤就重生了。然后第15节，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别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注意了吗？他还在求以利沙收他的礼物。我们来看以利沙的回答，以利沙就是那先知啊。16节，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乃曼再三的求他，他却不受啊。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不受啊。一开始乃曼要给礼物呢，以利沙不受呢，我们可以理解，其实就像这个我们先带着钱啊，我要去教会啊，求牧师呢，我奉献点钱，牧师给我祷告一下，这个我相信不是没有哪个牧师会跟你解，会跟你说你要给我钱我再给你祷告，没有的，他一定会告诉你你要求的其实是从神来的救恩，你要怀着谦卑的心，神的礼物救恩是白白的啊，他不需要你的任何你带着钱财到他面前来，他只需要你真心的向他祈求啊，你说我需要你的帮助，我需要你的救恩，神就必祝福你啊，每一个牧师都会这样的。但是呢，现在呢，这以利沙呢，他医好了呀，医好了，乃曼再要他收礼物，他为什么不收呢？我们知道以利沙啊，他是非常得神祝福的一个先知啊，有大能力，所以在这儿呢，并不是说呢他不能收乃曼这礼物啊，他想要借着这个故事留下，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神的祝福不是用礼物和价格来衡量的，就是乃曼现在是有大的喜乐啊，但是呢，这一次他这些礼物啊，他最初带进来的心呢，并不是这样的心啊，他是想用这个礼物来换神祝福的心，所以神让他先回去啊。这一次神不会让以利沙收他这些礼物，想要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开始来到神面前，我们只需要带一样东西，就是我谦卑的心。你可以是地上一无所有的乞丐，你可以是这地上最富有的人，你们两个人在同一时刻来到主面前，带的都是一样东西，谦卑的心。你说，主啊，我什么都没有，我求你祝福我，医治我， 使我远离这罪的审判。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有人要谈啊，我到底要十一奉献呢，还是要给多少呢？我们先要说啊，你到主面前要做这个得救的祷告，你先不要想钱的事啊，一进教会先不要想给钱的事啊，也不要想礼物的事啊，也甚至不要想你大的需要，你的需要可能是婚姻的啊，可能是健康的，可能是地上一切的啊，你先想我怎么跟神建立爱的关系，我怎么回家，我怎么得着那永恒的祝福，也就是免除这永恒的审判。因为我就算今天我来到神面前，我给了他四分之一舍客勒也好，还是像乃曼这样六千舍客勒金子，这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四分之一舍客勒银子，扫罗带去的，等会我们会讲啊。扫罗带去的，我跟大家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事，你有兴趣去查一下，是他仆人的，还不是他的，这是全圣经最小的一次礼物，你找不着比这更小的了，最小的一次，最少的四分之一舍客勒，有点像什么呢？可能就是100块钱啊，你还对开来剩20块钱，或者5块钱，就这么个概念，这是他。你在其他地儿你看见的都是什么？至少半舍客勒啊，这个赎罪银都是半舍客勒。还有一次呢，在那个以斯拉记里面，每个人都一起来奉献捐给去重建的圣殿，每个人给了1/3舍客勒，他弄了1/4舍客勒。所以不在乎我带多少钱去，扫罗是真的他根本完全没准备，然后有准备有一个人，他叫乃曼，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在亚兰国里，他带来的肯定是你带不了的，6000舍客勒金子你肯定是带不了，一个银子一个金子啊，今天都差50-60倍呢，价格你肯定带不了，那怎么办？他还有10他连德银子啊，你带不了，那怎么比呢？那你觉得我是不配得啊？我不配，那我怎么跟乃曼比啊？如果神是一定要看你的礼物，你说我这辈子不可能像乃曼那样带那么多礼物去的，那要排队的话，神的祝福怎么轮到我？好多人在我前面呢，神连1/4舍客勒都没收，一点都没收啊！等会我们有兴趣，大家可以把列王记下5章的这个故事读完。那个收了的人啊，就是这个先知的一个仆人，他贪财，他收了，最后他得了大麻风。神不收，他就是想告诉我们，我们最重要的不是我有什么，是我没有什么。我再告诉大家，我们最重要的认识不是我在地上我有了什么，而是我没什么，我没有生命啊。我看见的，如果我因为没有健康到神面前去，神要先告诉我，我就算把健康给你，你还是会死的。我如果没有顺服的儿女，我到神面前去，神说我现在把你儿女现在变成最顺服，你也还是会死的。你先来到他面前，他要先给你，不是你的丈夫或妻子，不是你的儿女，不是你的哥哥，不是你的父母，是你自己。你得救了吗？我们不要认为我去教会就得救了，我也不要认为我每个月1/10奉献我就得救了，我不要认为我在教会有服侍我就得救了，都不是。神不要这些，神要什么？神要你的心呢？神要你像乃曼那样，你真的相信他。神要你像所有神的得救的孩子那样，你说主啊，我没有什么到你面前来的，但是我相信你，求你赦免我的罪。我要鼓励每一个，如果我的眼睛还看在我配不配得，我有没有做什么好事， 我有没有为神做什么事，我有什么带什么东西到神面前来的，所有这样的想法的人，我先鼓励他呢，先往回退一步，你先回到这个原点，我有没有在神面前谦卑的接受他给我预备的救恩。我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求你赦免我的罪，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是最最最最重要的。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上的九章啊，撒母耳记上的九章的第八节啊，第七节和第八节，要送礼物这颗心呢，是从扫罗那出来的。第七节说呢，扫罗说，我们有什么可以送给那人呢？扫罗跟神没有关系，在这里就显明了。当跟神有关系，他不会觉得我今天如果不带钱，怎么好意思回家吃饭呢？他不会这么想的。在这儿，扫罗是认为，我要去见这个先知，我得带点什么。不要带点什么，你先确切知道这个神是你的神。我们想一想，大卫就不是这样的，是不是？大卫他因着他的信，他在一切难处里，他第一时间就祷告。你想啊，大卫如果眼前他身边就是羊，最多一只牧羊犬，还有他手上的杖，眼前有只熊，他怎么办？有头狮子，他怎么办？他祷告啊，他说，主啊，求你救我。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在这之前，大卫已经和主建立爱的关系了。弟兄姊妹们，我们也是一样的。如果你已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今天你有大难处，你在健康上，你在你一切需要上，你怎么办？你祷告啊，你说，主啊，求你怜悯我，我需要你的帮助，我是你的孩子，求你祝福我，然后你等就好了。你等，神一定会让你看见的啊，这是他的应许啊。所以我们今天什么时候会送礼物呢？我们最后把这礼物的最后的结完，你高兴了，你什么时候高兴了？你看见神的荣耀了吗？ right？ 好，我们来看一下以色列人是什么时候送啊。我们来看利未啊，生命记啊，生命记，生命记的16章啊，生命记的16章，16章的16节啊，生命记啊，旧约生命记往前翻啊，16章16节，他说呢，你一切的男丁，也就是以色列人啊，要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注意了吗？神有没有要大家献？有的啊。十七节，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啊。注意这个前面在讲的什么？欢乐，欢乐啊！你会看这个第十五节的最后啊，你们要和你们手里所办的事上要赐福于你，你就非常的欢乐。我们已经见着神的大荣耀，一年三次过节的时候，以色列人可是大的盛宴呢，可高兴了啊！你带着你今年的土产丰收的牛羊啊，带着孩子，然后到神的殿，到神的家去干什么？去吃喝快乐嘛。所以大家想一想啊，神让以色列人带着礼物去啊，神一样也没有，他也不会收的。当然，燔祭是你烧给他，但这个是预表未来，其实我们今天要把自己全人献给神啊。但在当时呢，他们十一奉献出来的东西啊，除了留给这个利未人和祭司的当中所献的平安祭啊、甘心祭啊、还愿祭啊，全都是在神面前吃喝快乐的啊。我们为什么讲这些呢？原因就是神把祝福给你，你要把礼物带到神面前来，神要你怎么样？神要你高兴，神要你很 enjoy， 很享受神给你的祝福。 你可以想一想啊，假设你孩子今天呢，他进家门，他说我要带点钱才配得吃饭，你好不容易跟他解释了，你是孩子，你不需要这样。最后呢，他把你花了一下午做的饭呢，吃完以后他哭了啊，你们之间的关系多少有一点问题啊，因为你给他的，他也不想用，然后呢，他想要的呢，你也不给他，所以你们这个关系是有问题啊。他一定是吃完以后很高兴，你们关系正常，对不对？就是而且他很感恩，这个饭真好吃啊，你今天就很高兴。神也是这样的。神要不要祝福我们？神要祝福。神要祝福我们的前提是什么？不是我带钱去买，是我相信他。啊，我因着信心，我看见他对我的祝福，然后我该怎么办？然后我应该喜乐，我很高兴。我主啊，谢谢你，我看见了。所以我们要回头啊，把神在我们一生里给我们的祝福，我们要回去常常嚼一嚼的。所以我们经常把在地上的属灵的孩子比作牛，比作羊啊，牛和羊是要反刍的，反刍什么呢？反刍神的话，反刍神的恩典。可是你倒回去想一下啊，现在有难处吗？有，眼面前每一个人每一天往前走都有难处，肯定都有。如果我看见神把我过昨天的难处解决，我眼睛今天又看见是明天的难处。那就相当于一个孩子回去吃了很好吃的一顿饭，吃完他就哭了，因为他又想到明天的难处。这个不是一个健康的关系啊。神说呢，你带礼物来做什么呢？来在他面前吃喝快乐。以色列人一年3次去朝见神，在神面前吃喝快乐，难道第二年就没有别的苦难了吗？不还是有吗？每一家没有别的难处吗？很可能这一家刚好有个人生大病，那有大难处，完全可能的。就像我们每一家都会是这样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但我们为什么会在神面前吃喝快乐？因为我已经看见他给我的祝福了。我为什么会对未来有信心？因为我在过去看见神的恩典了呀。阿门。信心是恩典养出来的，恩典是信心带出来的。这两个关系啊，是像爬梯子一样。恩典不是钱买来的，恩典是你一开始把得救的信心付出去，这就是谦卑的心。然后你看见恩典，然后你看见恩典呢，你的信心会更大，然后你下次更大的信心呢，又会看见更大的恩典。然后一直爬，一直爬，爬着爬着呢，你就见到他了。因为呢，你发现你爬着爬着啊，你连死都不怕了。为什么基督徒越老他越高兴啊？因为他这。当然了，明天就要见主，他当然高兴了。因为你在地上，你多活一天，你就离主更近一天嘛，他当然高兴。所以，当你越来越在这个往前走的时候，你 enjoy 的哈，其实是主自己啊，不是主的祝福。哎，大家想一想这个过程是吧？就我们每个人来到主面前，一开始肯定看见的是事情，是有形的祝福。不是看见神的，你是看见神给你的东西，不是看见神。大家不要觉得这东西好像是很丢人，都是这样的。每一个最初到神面前来的人，全都是这样的，因为我是罪人嘛。但是每一个最终在主里成长的，他一定会长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健康的呢？就是神给你一次、两次、三次、五次、十次，到一个地步，你说我怎么这么傻呢？我总看见这东西干啥？我为什么不去看见给这样祝福的那个神呢？我有他就够了嘛，对不对？假设你家里有3个孩子，啊，你给孩子给分东西，一个孩子他一开始，他总觉得我一定要把这东西藏好，我爸或我妈可能不一定下次再给我了，啊，一次、两次、十次。这孩子藏到一个地步，他发现我为什么这么傻呢？我什么时候要他就我妈就给我了，我还藏什么藏啊？他再也不藏了。然后怎么样？然后他就以他的父亲为乐了， 而不是以这个父亲的祝福为乐了。这个转变啊，是在时间里的。而这样时间里的转变呢，其实一定要把这一环一环啊，你不能漏掉。你漏掉一环啊，它就形不成这个正向的循环啊，你就始终是在低水平里荡来荡去。属灵生命要长起来啊，你一定要在一个你要在这个信心恩典信心恩典这个你要一定要长起来。所以你带着礼物要回来，就会形成一个闭环，你才可能看见神的恩典。否则呢，下次别人一提醒说你这个是偶然碰到的，你就会被他说进去。你说是哈，哎，我为什么那么傻呢？我还相信是神的祝福，其实就是碰巧嘛。我们如果不回头，你永远不会看见这样东西是神给你的。大家都记得那十个大麻风医好了只有一个回来，为什么？因为那九个他马上看见下一步他要做的事了。我们今天在眼前一个大的难处里，我可能已经喊出来了，我说主啊救我，等这个难处一挪去啊，以我的罪性啊，弟兄姊妹们，我可能很快就把这事给忘了。大家不要觉得这样的事情离我会很远。所以感恩带着礼物回来其实是一个灵里的选择，是我需要的动作。所以不是说我不需要献礼物，而献礼物的动机不一样的。我礼物带着来是想换恩典的，这个动机又错了。然后呢，我礼物回来我觉得我是来还神的情的，这个礼物又错了。我这礼物回来我就是 enjoy 神给我的祝福的，这就对了。我说主太好了，谢谢你，我真是太感恩了，我要奉献啊，我要带着礼物到神的家去。因为你看见神给你的，然后你给出去的，你给的过程你就在 enjoy 什么呢？ enjoy 他给你的。神从来不会从你手里往外拿东西。换句话说呢，神要做的是先让你看见其实你有的一切都是他赐的，然后你甘心乐意的往外给的，给的就对了。除此之外的极大的可能都是出于宗教的原因，你觉得我应该。所以很多很多很多弟兄姊妹啊来问我的非常非常多，就是问十一奉献的事，到底该奉献多少。我想告诉大家呢，你先跟神的关系近了，正确的关系就会带来正确的答案。我没办法告诉你一个回答，因为你今天不奉献神也不会怪你。然后呢，你今天像某一些神的大仆人那样百分之百都给他了，连自己的命都给他了，也可以的，神也收的。那你让我怎么回答你呢？从零到一百每一样都是可以的，就回到我跟主的关系了。你有三个孩子，有一个他第一个月工资给你了，有一个他每个月工资的一半给你，有一个他一分钱都没给你，三个都是你孩子呀。阿们，没错吧？但他们跟你的关系是有差别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跟主的关系最重要啊。那关系就是恩典和信心，来来回回来来回回，慢慢就上去了啊。我们觉得这已经今天花这时间已经足够多了。我们借这个礼物哈、啊，这很重要，很重要啊。因为新约其实这样事情更重要，因为旧约还有个律法十一奉献，新约没有。新约讲到奉献，全都是捐的乐意的心啊。我们最近在查，海尔弟兄在查了很多，全都讲到你捐的乐意，你捐多少都行。而且呢，新约讲到罗马书的十二章一二节，我们就是把自己献上燔祭，百分之百都是他的。我们现在是义的仆人，那仆人哪有什么东西属自己的？问题是我如果没有看见这一点，我怎么舍得呢？我还觉得那样东西是我自己，那我不舍得的时候，神就不从我手里拿，是吧？我们做父母都知道，说孩子觉得我不舍得，你会说不行，我的 我当年怎么养你的？你不会这样的。父母也是这样的呀。神就更是这样的。神不会这样。神说你不舍得，那你说明你没认识到神有多大，神有多恩典。那你慢慢先认识到，认识到你再来。你做出来的决定就对了。我们继续往后看。撒母耳记上的九章啊，九章的第八节啊，我手里仆人回答扫罗说，我手里有银子一舍客勒的四分之一，可以送给他神人，请他指示我们当走的路。啊，这里我们要看的另外一个点啊，这个银子是谁的？是仆人的。扫罗啊，扫罗是个预表啊，我们一直讲扫罗是个预表，预表什么？预表我们这样在地上啊，走到最后啊，条条大路通罗马，最后呢走的走投无路，就讲的是我们以为自己每条路都能走，最后走到走投无路。扫罗就是这样，他认为要给神人献礼物。那首先这个动机错了，我们已经讲到了，他连献礼物的钱都没有，他完全花光了，以至于呢他还得去借。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呢，我们若正确的认识自己，我们就不会像扫罗这样，我得用仆人的钱到神人面前去。我正确的认识自己呢，最重要的点就是向神诚实。我说主啊，我真的啥都没了，求你怜悯我。你说我还能拿得出一点东西啊，弟兄姊妹，我可以告诉你，你离神还有点距离。你说我其实我这还挺好的，我隔壁邻居比我更糟糕，是也对，但这个离神呢还稍微有点距离啊。当你要觉得我真啥都没有了，我连四分之一舍客勒都得去跟人借，仆人嘛，你想一个仆人能有多少钱，对不对？这可能是仆人这个他自己留的一点小私房钱，我估计了，平时估计买个糖啥的。那四分之一舍客勒，我们刚才讲整个圣经最小的礼物，连扫罗也拿不出来，那我怎么办呢？我说主啊，我就像扫罗这样的，我也不去借了，我就啥都没有，我借来也是假的，你也不喜悦人借贷，但你有啊，我还是罪人的时候基督就替我死在十字架上了，你指望从我这拿什么呢？我能有什么？但我有信心吗？我有我的心呢，我可以给你。为什么总说教会是基督的新娘啊？你看新郎问新娘的时候总问，哎，你爸有多少钱啊？不会这样的。你有什么房子？不会这样的。说你愿意吗？阿们。以色列的新郎总是订婚以后先回去，回去什么？准备一切所需的房子啊，今天可能还有车子啊，回来什么？回来接新娘去嘛。教会也是这样啊。约翰福音14章一开始就讲什么？主说我去必再回来接你们呢。他去干什么？去给我们预备地方啊。然后我有什么？我啥也没有，但我有心呢。主说你愿意吗？我说愿意。啊，这新郎就很高兴，很高兴。这是最宝贵的，弟兄姊妹们，不要把宝贵的东西丢了，不要去地上找一些东西来取悦神。啊，第九节啊，从前以色列人中啊，若有人去问神啊，就说我们问先见去吧。现在称为先知的，从前称为先见啊。所以他解释了一下为什么他们要去找神。所以我要问大家一句啊，假设今天你有像扫罗一样和他仆人这样大的需要，你该怎么办呢？你直接祷告向神求就可以了，不要做任何多余的动作，不要去想呢我应该做点好事再到神面前来，不要再去想呢我是不是得去跟牧师问一声教会有什么事情要做，我做完了再来求。你有需要第一时间就到神那里去，你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以色列人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他们被教导的就是他到神人那里，其实就是先知，其实就是神的仆人， 我们今天不是到牧师这，我们要知道旧约新约最大的区别是，旧约它当中得要有一个神的仆人啊，新约是什么？每一个人都是直接到主面前去啊，因为耶稣基督死了以后，已经死而复活以后，已经使得这幔子裂开了啊。神和人之间那个阻挡已经没有了啊，因为罪的代价付上。因为在旧约这个没做成的时候，我们面见神是会被击杀的啊，因为我们是罪人嘛。啊，现在罪的代价付上，我们可以自己到神面前去。所以新约我们有所有世代人从来没有过的最好的地位和位置，就是每一个人啊，你千万不要低估了你啊。我总是用孩子举比方啊，假设你有十个孩子，你可以说你少一个吗？你不舍得的，天上的父也是一样，每一个在他眼里都看为至宝。然后就意味着呢，你每一个你都可以自己到他面前去，你要去求问他，你说我有需要，你就直接去问他。啊，第九章的十节，扫罗对仆人说，你说的是，我们可以去。于是他们往神人所住的城里去了啊。然后我们看十一节啊，他们上坡要进城啊，就遇见几个少年女子出来打水啊，问他们说，仙剑在这里没有啊？女子回答说，在这里啊，他在你们前面，快去吧啊，他今日正到城里，因为今日百姓要在秋坛献祭，在他还没有上秋坛吃祭物之先，你们一进城必遇见他，因他未到，百姓不能吃，必等他先住祭，然后请了客才吃。现在你们上去，这时候必遇见他。二人就上去，将进城的时候，撒母耳正迎着他们来，要上秋坛去。啊，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场景啊。他们一去呢，又见到一些不相干的人啊，其实是一些少年女子出来打水，因为那个时候井在城外啊，他们要带着各种器皿出来打水啊。就像利百加当时老仆人去迎娶利百加的时候啊，代表以撒，利百加也是出来打水的。所以你这样这个在村口的井呢，看见村里出来的少年女子呢，是比较容易的啊。但是呢，这里的重点在哪呢？在少年女子所描述的，全都是你在今天看来啊非常巧合的事情，对不对？你会看见呢，他说在这里啊，他先问在不在这里，他立刻说在这里，他说快去吧，就意味着呢，就这个时候，你来的时候啊，太对了。我想问大家一下，假设是我们呢，你把自己放在那个场景，我一开始是去找驴的，我不是去找先知的啊，我的目标是找驴的，找驴的任务失败了，我很沮丧，又担心我爸在家里这个担心我了，我现在人生很迷茫，我不知道该回去还是继续找驴，我不是去特意找先知的，弟兄姊妹们，我想告诉大家这个很重要的这个点啊。我不是去找先知的，怎么先知就好像在等我一样呢？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呢，就是我们的人生啊，不是偶然的。大家千万不要觉得什么事情是你会偶然碰见的。神在我们一生每一个人的每一分每一秒啊，他都是安排好，都为了一样的益处，一样。这一样是什么呢？让我们属灵上先得救后成长，越来越像基督，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我们和神啊，在我的人生里呢是有两个计划的。我的计划呢，就是我要健康，要有钱，要有地位，要有很多儿女啊，这是我的计划。神的计划呢，是这几十年呢让你早一点得救，早一点认识基督，让你早一点呢进到永恒的祝福里去，就从地上就开始永恒了。我们的永恒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从你从地上得救的时候开始。你的永生啊，不是死的时候才开始的，是你从地上你信基督的那一刻，你的永生就开始了。你死不过是你已经得永生新造的那个人，重生的那个人和你的肉体分开而已。无非是你把水从一个盆摇出来， 那个什么，那水还是水呀、啊，盆儿换了一个而已啊。我们的永恒跟神的关系是从信的那一刻就有了。好，在这儿，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个环节，神都安排好了。安排好是为了让我们有机会认识他，然后呢，让我们在认识他之后，对他的信心越来越大。在第九章的十一节到第十四节，我们刚才读的部分啊，你会看见这个巧合在哪呢？他说：“在这里，你快去吧。”啊，第十二节，他今日正到城里，注意吗？你会发现这几个词啊，正啊，正到城里啊，因为今日百姓要在秋坛献祭，在他还没有上秋坛吃祭物之前，你们一进城必遇见他。注意了吗？因他未到，百姓不能吃啊。然后现在你们上去，这时候必遇见他。神第一呢，把这个时间表安排的找驴任务失败巧合进来的时间刚刚好。所以我想告诉大家一个属灵的道理，在这会对大家很大的鼓励的。你千万别觉得你现在在寻找神啊，是在任务失败里寻找的，不是的啊。也许我也刚刚在找驴没找着，失败了，现在来找神，不要沮丧，神安排好的，你找了还碰不到撒母耳呢，啊，你找了还见不着这安排呢，所以没事，就这一下啊，早了晚了都不行啊，就这一下啊。不但如此呢，神还安排一些少年女子，就是出来打水。是来打水的，更是来告诉扫罗的。告诉扫罗什么？告诉扫罗情报。这是重要情报啊。你这情报你一般人还得不着呢，你得去打探的。哎，这他探子今天这到底有没有先知在哪，能不能来。不需要，仆人也不需要派的。所以扫罗带再多仆人也没有意义。神差几个少年女子就告诉他怎么回事了。那他一去就好了。这事还没结束啊。我们继续往后看第十五节，第九章的十五节，扫罗未到的前一日啊，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说啊，明日这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你要高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啊。我们先停在这儿。神真的很爱我们每一个人啊，神知道扫罗的计划会失败啊，驴找不着。知道扫罗呢，在哪一刻找不着驴，一定最后会到这个点来。然后呢，他安排少年女子这个点出来打水，报告扫罗情报。安排撒母耳头一天就跟他讲，扫罗会来啊，你在这等他，那告诉他他要听的话。啊，我想告诉大家，我们得救就是这样的啊。我没得救前，我在找驴，找啊找，找不着，找丢了。把自己也找丢了啊，然后呢，然后我就碰到像这种少年女子出来告诉我啊，说有个教会啊，你去，然后呢，在那儿就碰到神差来的撒母耳啊，告诉你福音啊，你就得救了。大家不要觉得是巧合的，神爱每一个灵魂，你会因此得救。你也是在不断的这样的事情里成长，直到有一步你就知道呢，你没有什么可惧怕的。你可能今天的任务是找驴找失败了，也可能今天的任务是找羊找着了，无论是失败了还是找着了，你都不要因此而高兴或者悲伤，因为全在主的手里，你只需要信就好了。就是你找着了羊，你可能需要高兴，那也是主的祝福。你没找着驴，你也不需要哀伤，因为这还是主的祝福。所以每一样都需要什么呢？都需要一件事情，就是你谦卑的信他就好了。不用想那么多，这件事情本身啊，扫罗想到的呢，就是我驴找不着，我就找先知。先知呢，我没钱，我得去借四分之一舍客勒钱。这是我的方法，也是扫罗的方法，但不是神孩子的方法。神孩子的方法就是 我有需要，我就到主那去。我有感恩，我也到主那去。无论事情的结果，我祷告完之后是按我的预期那样，还是不按我的预期那样，我都感谢神。因为我祷告了，那就是他在做呀。只是我不能理解而已。我们继续往后看啊，第十五节的后半段，十六节的后半段啊，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啊，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啊，耶和华对他说：“看哪，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他必治理我的民。”我们先讲这十六节的后半段啊。神在这儿呢，告诉撒母耳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扫罗未来的身份是什么，就是以色列的王，而且呢，他一定会去救我民啊，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注意啊，你会看见神这里并没有讲到扫罗未来啊，他很悖逆的一面，对吗？神这里完全没有讲到扫罗失败的很多事情，他讲到扫罗要做的可能啊，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啊，我在圣经里没有理解错的话，这可能是扫罗唯一可以拿出来啊正面的事情，就是把以色列人从非利士人的手里救出来。我们为什么把这件事拿出来讲呢？我们要知道神的心呢，永远都是善的。我们做错事的时候呢，神虽然知道啊，他也不纪念。因为神不是一个睚眦必报的神啊，不像我们人啊，我们人是非常的心眼很小啊。神他唯愿人得救，他不愿人沉沦啊，直到最后所有人把选择做完以后，罪的审判才会来临。在这儿神拣选扫罗王啊，去做的一个事，是扫罗王一生可能做的唯一有价值的事。神就看见了，神也带着他做完了，剩下的啊，全都是极端不靠谱的事啊。我们后面会分享到，这给我们极大的安慰啊。我们会常会沮丧，觉得我很失败啊。我怎么这个事情又没做好，那个事情又没做好。我想告诉大家呢，我们每一个人啊，有一个特别特别宝贝的东西，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你可以把你一切啊做砸的事呢，全部放到神面前啊，你借着悔改的祷告而抹去。所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啊，是个非常宝贵的经文啊，就是神必赦免我们的罪啊，就是我们如果有一切的过犯，你该怎么办呢？你说主啊，求你赦免我。假设我今天是一个得救的人，但是我做的事呢，可能比扫罗也好不了多少。我那做了一点对的事，但是我可能今天呢又跟这个弟兄起了纷争，明天呢我又在那做，我每次我都发现错了，怎么办呢？你求神赦免你。神不纪念，但是神会怎么样？神会纪念你做对的事情，哪怕只有一件。扫罗的一生啊，就这么一件啊，真的，你再找不到别的还拿得出来还跟大家分享的东西，这么没有了，就这么一件，神你看就纪念了，就什么呢？救他的民出非利士人的手。哎，神真的是个好神。你说我这辈子信主好长时间，可能就一件，神说那我就记住这一件了。在赏赐的时候，在基督台前赏赐的时候，你会为这一件而得神的称赞。那你说我做错的怎么办呢？做错全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给你担了。是不是觉得这实在太好了啊？是哈，实在太好就对了，你就会感恩呢。否则你怎么会说主啊，我要称你为主， 我不配得，你会觉得这不都我做的吗？做砸了，他赦免你，他涂抹；做好了，他记得，他给你存下。我们都说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积攒财宝在天上怎么积攒？你在地上财宝会怎么样啊？你今天赚100块钱，明天亏了50块钱，你后天赚20块钱，后天又亏了30块钱。像我今天会做一件合神心意的事，我明天就犯罪得罪神。如果里外里一家呢，我可能是负的，对，我在地上还欠神钱呢。如果你要按这个来算哈，积攒财宝是什么？你因基督的名给神的孩子一口水喝，他也记下了，而且不涂抹的，存的那个银行不贬值的，他记下了。而你明天呢，犯罪大大得罪神啊，你大大跟神的一个仆人啊，你大大的这个因此而惹神的愤怒啊，然后你谦卑来到神面前悔改，然后就涂抹了，就没了。所以你亏的神都给你划掉了。你做对的事神都给你记下了。哎，真是个好神啊。为什么不要呢？扫罗我真的对他可惜啊，他就是不信。神对他所怀的意念哪一个不是善的？让撒母耳来高他的这个意念，就是他这辈子做的唯一一件好事。扫罗只可惜不知道。我们往后看啊，17节啊，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看哪，这人就是我对你说的，他必治理我的民。”很感恩呢，神绝对不会让扫罗错过。扫罗真不是个好王，我们往后看会知道。只要是像我这败坏的心，我觉得这人哪配得啊？不打他一顿不错了。哎，神对他真的是非常非常好。我们这么讲的意思啊，想让大家每一个人明白，神对你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神也安排了，绝对不会让你错过。安排这个工人告诉他，就他，明天来的这个就是了，你一定要跟他讲明白福音。他会救的，会得救的，你告诉他。所以在神那里啊，没有巧合和偶然的事。我们所工人所说的话是出于神的，所听见的也是出于神的，你遇见的事是出于神的，你遇见事里帮助你的人更是神差来的，没有一样不在他的手里。第18节啊，扫罗在城门里走到撒母耳跟前说：“请告诉我先见的寓所在哪里。”啊，这充分说明几个事情。第一，扫罗不认识撒母耳，完全不认识。撒母耳住在哪呢？撒母耳住的地方啊，离扫罗的家其实非常近的。我没有地图啊，大家自己去看一下啊。那个便雅悯地啊，是在犹大地的北面一点，在中间。便雅悯再往北一点呢，就是以法莲了。所以便雅悯和以法莲呢是接壤的。那拉玛呢就在以法莲山地的南面，靠近便雅悯的地方。然后呢，扫罗家住的地方呢，其实就是在便雅悯地呢靠近拉玛的这块地方，就是基比亚这块地方。我讲这些原因就是呢，扫罗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啊，他至少可以听，他应该听见过撒母耳这个人，甚至可能见过撒母耳。但是呢，出于某种原因呢，扫罗不但没有听说过撒母耳这个人，他也没有见过撒母耳。这就是一个非常形象的图像啊，就是我们不认识神之前啊，我们是一个什么状态？低头走路不抬头看天的。我低头走路到一个地步，神像打雷一样放在世界上的一些好消息我都没听见。我自己就是这样的啊，很长时间一直低头走路，福音呢是像雷声一样啊，都没听见。耶稣也好，什么基督也好，只听过这名字，怎么回事根本不懂啊。 扫罗就是这样，以色列不大一块地方的，撒母耳做士师几十年，审判以色列人，到这个时候已经几十年过去了，他不可能不知道，就像王一样，士师其实就像以色列最高的审判官，他不关心呢。我们今天多少没有得救的孩子们呢？我们只顾着自己眼前的困难，那小的时候就赶紧学习，学习完了你赶紧工作，工作完了赶紧成家，成家完了赶紧赚钱，对，就是不停的往前赶呢，就低头一直走啊。扫罗就是这样。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更美的事实哈。无论你呢认不认识耶稣，终有一天呢耶稣会让你遇见他。你叫不出他名字也不要紧，你甚至问他耶稣是谁也可以。在这就是啊，你说先知是谁呀？先知在哪儿？你对着先知说先知在哪儿啊？这就是扫罗了。他对着撒母耳说先知在哪儿？先知这个寓所在哪里？没关系啊，这就是神的安排。我们无论多么眼瞎，神的爱是不变的，他终有一天会让我们遇见他。所以我们的责任在哪呢？当光照进来的时候，我们要做选择啊，这是我们今天最后啊要跟大家的分享啊。今天后面的我们就讲不完了，我们就不讲了。嗯，我们不用在乎我已经走过过去走过的路啊，我哪里走差了，不要在乎这些。我甚至低头走路到一个地步，我是根本碰见了耶稣我都不认识他，我碰见了撒母耳我都不认识他，没关系，神会让我知道，神会让我看见光，神会让我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什么意思，神会让我知道我是个罪人，神会让我知道耶稣为我的罪付上了代价，神全部会让我知道。那然后呢，就是我的选择了。弟兄姊妹们，我们不会为了我遇不见耶稣而受责罚，大家明白吗？我低头走路，我遇不见耶稣，我不会因此而受责罚。我会因什么而受责罚？我看见了光，然后怎么样？然后我扭头走了。我举个形象的比方啊，我每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就像黑暗里走，我在黑暗里走惯了啊，我以为世界就是暗的。我们经常会碰到有教育孩子的父母，很为难。你说是教育孩子从小不要撒谎呢，还是教育他撒谎不被抓住更好呢？好像是后面一个更有利于他在世界里行走。你前面一个他可能很快他就头破血流了，世界就是黑暗的，这个是一个事实。我们读了圣经，神才把这个光照进来，我们以前只不过看不见光，以为我就适应了。但是重点来了，神会在我们生命中的某一刻，无论借着什么环境，他会把光啊照进来，可能是你身边的同学、朋友、邻居、亲人，不管什么样的，你可能是去了一个 ESL 学个英语啊，听见了没关系，总之你听见了，你看见了，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这个时候你的责任就来了。这个世界不是全是黑暗的，是有光的。你是向着光走呢，你还是向着黑暗走？我们为什么会受审判，弟兄姊妹们？是因为我做的决定。阿们。我如果没有做决定，神凭什么审判我？我如果生来就是个罪人，神审判我的时候，我会喊冤的。我说主啊，我之所以走到这一步，我的罪性就是从我父亲那边下来的，从亚当那下来的。你怎么怪我？我怎么办？小孩子撒谎不用教的，你要教他不撒谎， 他做坏事你不用教的，你要教他做好事，这不能怪我。你会跟神喊冤，神说好，在你生命中的某一刻，我让你看见了光。以后每一个白色大宝座审判前的新约的时代的人啊，每个人都会面对神，神会把这一刻演给他看。你看这一刻，我使光照到了你里面，你的选择定了你的罪。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三章啊，今天最后看的经文，约翰福音三章的17节啊，我们从3章16节读起啊，新约的约翰福音3章16节，他说：“神爱世人啊，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个整本圣经最重要的一节经文，救恩就在这儿了。然后17节说什么？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神的本意讲出来了，他不是来定罪的，他是来救人的。好，18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我们被定罪是因为不信，所以有罪和被定罪是两个概念。有罪我可以得赦免，对不对？被定罪是什么？我可以得赦免，我也不要，那就被定罪了。阿们。我们每一个在地上的人，我们都是生在亚当里的罪人，这貌似是个坏消息。但是有一个比这更大的好消息，耶稣替你赎了。然后你说我不要，你说我生来在黑暗里。好，耶稣说我让你看见了光啊。你说那光其实，哎呀，其实我挺喜欢黑暗的，哎呀，我假装没看见，就没办法。我们每一个听见福音的人，从听见的那一刻开始啊，我们就有对福音回应的责任了。神告诉你真正的真理是什么，神告诉你你可以远离黑暗。是我们在不认识神的时候，你会知道你还撒谎不被抓住是最好的。现在你知道什么？你就算不被抓住，天上的神也看见了，你该怎么选？你说主啊，那我知道我错了，我坚决不肯得罪你，我一定要跟着你，求你赦免我的罪。当你以他给你的光为誓，为你未来的方向的时候，你就出死入生了。所以我们回到圣经里一个最宝贵的真理啊，就是神愿意我们每一个人得救，而他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救恩对每个人都是非常公平的。我们很可能有的人在10几岁听见了，有的人可能是80岁才听见的，不重要，还没死就来得及。我在地上积累再多的财富，天上的财富啊，永恒的财富啊，都不如得救给我带来的差距啊和不得救大。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不得救和得救之间啊，是永生和永死，是天堂和地狱的差别。然后你说我80岁才得救，我得救3个月我就见主面了啊，那十字架上的强盗有一个得救几个小时以后就死了，没关系，他还是得救的，他没有在地狱里，他没有在永恒的审判里。神不愿意我们经历任何的苦难，他的爱大到一个地步，他把这救恩呢，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已经预备好了。但是这里他可以走完前面的10000步里的9999步，但是最后一个他给我们的自由意志他不会拿走。每一个在主里的人全都是最终回到一个动作，就是灵里的动作，就是我的选择， 我到底要或不要？我是因为这个得救的，我也是因为这个成圣的。弟兄姊妹们，我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要讲的那么多哈、不是我们很啰嗦，是因为这是我们每一个属灵人真正活着的唯一的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你的选择，就是你在灵里的做的决定。你在不认识他的时候，你可以因为一个决定说我不要世界的黑暗，我要神，你因着这个决定得救。你在得救以后，你可以因着这个决定，你说主啊，我愿意相信你，我不愿意用犯罪得罪你的方法来解决我的困难。你在这个决定里，你就看见神的祝福。我们的麻烦的去除全是在决定之后你看见的神迹，绝对不是靠你自己能挪去的，你也绝对不可能挪去。你要是能挪去，你就不会到一个地步到神面前去哭求了。就是我刚才讲的，你得像扫罗那样，连四分之一个舍客勒都得去借。当我来到神面前，我一无所有的时候，我带着什么心？我说主啊，我一定要你呀、我坚决的相信，我们每一次都是在灵里的一个决定。所以你可以把我自己想象成啊，灵里的一个有肌肉的人呢。你的这个灵里的肌肉是怎么越练越强壮的？就是你每一次在更难的环境里选择相信他，你不断的相信他，你不断的在决定里相信他，你就越来越 strong， 就越来越像基督。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从得救到成长的过程，这就是神带着他的孩子要做的。大家想一想，如果你的父是神，你还缺什么呢？你不缺任何东西啊！但神问你要什么，神就是要你这颗心呢、你越来越信他，你越来越有信心，然后你能支取的，从父那支取的能力，父那支取的丰盛就越来越厉害，就越来越大。大家想一想，耶稣有一次在被人拥挤的时候，大家都记得吗？血漏的妇人是从背后摸他的，耶稣没有看见他呀。但耶稣为什么立刻停了，说有人摸我呢？耶稣说他感到有能力从他里面出去。耶稣的能力就是你在天上银行里取之不尽的存款，你的信心就是支票，你有多大的信心，你就能写多少支票啊！耶稣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妇人找出来？因为他感觉有人写了一个很大的支票，大到一个地步，十几年的血漏都好了。死人复活对耶稣来说是很容易的。那你说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地上的病，他很容易的。那我有多少信心呢？我愿意真的相信他吗？我还是愿意相信我的办法呢？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明白我们做的这个决定啊，在神面前的重要性，怎么描述都不为过。我们是因为决定得救的，我们也是因为每一个决定而成圣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真理。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真的能在真理里得自由。我们在不认识您的时候，有太多太多的误解。我们甚至以为我可以带着礼物到您面前来换取救恩，换取祝福。甚至以为我若没有一些善行，我就不配得。父啊，盼望我们都明白您是何等有恩典的神。您愿意我们谦卑地领受您给我们预备的一切。我们唯愿我们能在您的恩典里不断地越来越相信您，我们就不断地能够见证您的信实，不断地见证您的荣耀。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